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俊宏台长。
弘法度众去远方，离苦得乐解脱盲，慈悲喜舍记心上，破迷开悟离无常。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法国巴黎是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之都，这里文化的底蕴非常的深厚，也是世界著名的时尚中心。今天台长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弘扬佛法的精髓，传承中华文化，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遍洒人间，法喜充满。现在全世界有近4亿人患有忧郁症，每年有100万人因为忧郁症而自杀，平均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当中，预计到2030年，忧郁症将位列全世界疾病负担的首位。据法国国家预防和卫生教育研究所指出，每年有300多万法国人患有忧郁症，在每10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忧郁症。另外有数据显示，在全世界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比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所以今年的4月，连法国著名的地标建筑850年的历史的巴黎圣母院也突然遭遇到大火，15小时的燃烧导致屋顶和尖塔严重的受损和烧毁。人生无常，今天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甚至人的生命，可能瞬间它就会消失。今年3月10号，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在埃塞俄比亚首都南部坠毁，157人全部死亡。在今年6月初，一对中国的夫妇在泰国游玩的时候，他怀孕的妻子3个月王女士突然坠落在34米高的悬崖上，往悬崖下受伤。最后证实，王女士是被自己的丈夫有意的推下山崖。丈夫在她进医院之后还告诉她：“你没有人证，景区没有监控，警察没有证据来抓我。”警方称，丈夫长期赌博欠债，而王女士有将近2000万的资产，杀死了王女士之后 丈夫就可以继承财产。我们人的欲望如同毒蛇一样，让人做出了很多丧失人性的事件。我们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着那些错误的东西。人间苦空无常，得到的事物终究都会失去，所以追求的越多，你可能就会承受痛苦的越多。在今年的4月13号，英国的著名脱口秀喜剧演员叫柯尼托，他在表演舞台上不幸的猝死，而台下的观众以为是喜剧效果，纷纷的大笑，还鼓掌喝彩。直到5分钟之后，大家才意识到他已经命丧黄泉。人生苦短，学佛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还有未来；顺利的时候，我们做人做事要如履薄冰，用菩萨的智慧来化解人间的烦恼和争斗，你才能获得心灵的菩提港湾啊。人总是不满足，你有一个儿媳妇，你会嫌儿媳妇不懂事情；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女儿在婆家能够掌管婆家的大权；你开车的时候，你很讨厌行人；你走路的时候，你非常讨厌汽车；你打工的时候，你觉得老板太强势，太抠门；你当老板之后，你又觉得员工没有责任心，整天在偷懒，没有努力的工作。你如果是顾客，你会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你会觉得顾客太挑剔。其实我们都没有错，只是我们站的位置不同。所以学佛人要换位思考，你的人生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他在想什么，所以你做出很多的事情就会做错。所以人要有一个三平的心态，经常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平和、平稳和平衡。人要有三容的姿态，不管对事物和对人，要对自己要从容，对别人要懂得宽容，对人间的事要学会包容啊。这就是佛法上说的慈悲心，它能转化出无尽的包容和宽容，使你变得越来越淡定。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解决人生难题的钥匙就是你的心态。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众生而活着，为别人活着，你就会没有达到无我的境界。为众生就是为了自己，只是发心不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爱才会有恨，有过去才会有未来，阴阳相生，无我的境界，这个世界无始无终。希望我们学佛人懂得，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随缘，那是佛陀最好的 理念啊。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困，靠他一个人养家糊口。有一次他到一家电器厂去谋一个职位，他向一位人事主管说明了他的来意，请求一个最低下的工作在他们公司里。这位负责人看了他衣服穿得很肮脏，人又瘦又小，觉得很不理想，但又不好意思直说，就找了一个理由说啊，你等一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吧。这原本是个托词，没想到一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居然真的来了。那位负责人又推说啊，我现在很忙，你过几天再来吧。没想到过了几天这个人又来了。如此的反复几次，这位负责人干脆就说出了真正的理由，哎，你这样脏兮兮的，你衣冠不整，是进不了我们的工厂的。这个人回去借了一点钱，买了一件整齐的衣服穿上去，他又回来了。这个人事主管一看实在没有办法，就告诉他，哎，我们工厂是搞电器的，关于电器方面的知识呢，你根本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们不能要你啊。两个月之后，这位求职者再次的来到了这家企业，对人事主管说，哦，我已经学了很多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你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我一项一项的来弥补。这位人事主管听了，看了他半天，就说，哎，我干这一行干了几十年，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的人来找工作的，我真佩服你的耐心和韧性。结果终于答应他进了那家工厂去工作。你们知道这位求职者是谁吗？就是很后来成为日本松下索尼电器公司的总裁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他的事业部终身雇佣制和年终奖序列等日本著名的企业管理制度全部都是由他首创。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有耐心，要有毅力，就像我们学佛一样，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才能勇往直前，共登彼岸啊。我们不可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水平，不能因为我们的善良的心不被别人重视，我们就自己去放弃它。当你不被别人认可，遇到挫折的时候，记住了，我们要有韧性，我们要学会忍辱。佛法讲忍辱才能精进。而有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经常把别人对他的好犹如把玉石当作石头一样不当回事，没有把别人对你的爱和对你的好作为一种珍惜的啊爱戴的一种感情。对这种人，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宽容的笑一笑，宽恕他们，让你自己也超越了别人对你的伤害，得到解脱。很多人以为自己拥有很多不动产的房子，可以保子子孙孙。想一想，天天地震，天天水灾， 澳洲飞机场附近的好几座大厦横梁倒塌，房子下陷，现在连不动产都开始动了。人间就是无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久的保持的，所以做人要知足常乐，学佛就是要提高智慧，知足你会得到拥有，要想拥有的人就必须要知足啊。永远不需要向别人去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他不用你解释，不懂你的人你解释了他也不会去相信你的。有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在运送途中他疏忽啊，下去用啊卫生间，结果呢让三名精神病患者逃走了。为了不至于他丢掉自己的工作，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巴士站，他冲着巴士站下面的人说，你们可以免费来搭我的车。最后很多的顾客都上去了，等到车上还剩三个人的时候，他把门紧锁，把他们充作患者直接开进了精神病医院做替代。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位心理学家叫贝克，他关心的不是这个故事，他想了解的是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法来证明自己，从而成功的走出精神病院。下面是他对第一位的采访。贝克说，啊，先生，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想了些什么方法来营救自己呢？这个人说，我想我要走出去，首先要证明我自己没有精神病。贝克说，那你是怎么证明的呢？我就说了，地球是圆的，因为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贝克说，那么你最后成功了吗？
没有。
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臀部上狠命地扎了一针。然后贝克对第二位采访说，啊，这位先生，请问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
我和第一位是被第三位一样救出来的，他成功地走出了
精神病院，报了警。贝克说，那么当时你有没有想办法逃出精神病院呢？
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那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那是叫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给我狠命地扎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贝克问，那第三位是怎么把你们救出来的呢？第二位继续说，当第三位进了精神病院之后，他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对他们说谢谢。等第28天的时候，医院就让他出院了，他马上就去报警了。贝克最后在评论文章里发表的感叹是这样的： 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的正常，那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那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学佛人要学会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做人做事放下自我，用平常心来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有一些人总是用很多的方法去证明自己真理握在他的手上，还有很多人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证明自己知识非常的丰富，包括那些用某种方法证明自己很有钱的人，都可能被人家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呀。然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在人间的红尘当中，迷惑颠倒，贪嗔痴慢疑，不管你有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可能就会被他看成你这个人很有心计。不管你这个人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可能就被他认为你是一个谎言家。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你的人，可能他认为你是一个白痴。现代人争名夺利，明知道不是你的，他偏要去夺，偏要去贪。明知道这段感情会受伤的，偏要去做。整天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记住了，台长告诉你们，懂你的人你不用去跟他解释，不懂你的人你解释了也没有用，不需要向别人多解释，要用信心来好好的在人间活着呀。我们拜佛愿力和学佛要用行动来成佛，这就是佛法界经常跟我们讲的三资粮啊。所以就是信、愿、行。有信心的人才会有愿力，有愿力的人才会有行动，那就是我们佛法界讲的三资粮啊。在1957年，美国阿肯色州的一所小学里，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 Bill， 一个叫 John。 有一次两个人躺在草坪上晒太阳， John 喝了一口可乐之后，突然他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对 Bill 说，哎 Bill， 你知道吗，原来啊，带领美国人赢得二战胜利的罗斯福啊，他是一个残疾人呐。比尔说：“是的，他是我学习的偶像。他做事坚强的毅力，值得我们学习。”蒋说：“他也是我的偶像。我认为他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逆境。”后来，这个蒋固执的为了学习罗斯福，他居然锯掉了他的双腿，因为他想给自己创造一个和罗斯福总统一样的逆境，成为像罗斯福总统一样的伟人。不过他并没有成为总统，只是在第一届残疾人的运动会上拿到了一个奖牌。然而 Bill则学习罗斯福刻苦勤奋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最后成为了美国白宫的主人。就职典礼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他的全名 B
Bill 克林顿。成功的路有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凡事要透过现象来看本质，有一些看起来很规律性的东西，恰恰是我们致命的弱点。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被表面的浮尘蒙住了双眼，把表象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你难免就会陷进无名的执着深渊。有一位男士啊，这个笑话非常的固执啊，他已经离婚两年了啊，因为他过去的老婆很厉害，离婚两年之后一直不肯再婚。他的妹妹就问他了，哥哥啊，为什么你不结婚啦？他哥哥说，哎，现在我已经有了一只猫，一只狗，还有一个鹦鹉，我足够了。妹妹不理解啊，哥哥啊，那这三个小动物怎么能够代替妻子呢？他哥哥说，哎呀，太可以代替了，狗整天乱叫，鹦鹉天天骂人，而猫整晚都不回家。有一位佛友学佛前曾经四次结婚，他总是埋怨世界上找不到好的男人。他给他的朋友看了他当时写的顺口溜，他说，嫁对了人天天过着情人节，嫁错了人天天过着清明节，嫁个懒人天天过劳动节，嫁个有钱的人天天过春节，嫁一个花心的人天天过寡妇节，嫁个幼稚的人天天过儿童节，嫁了一个骗子天天过愚人节，我不嫁，想过啥节过啥节。他还说道，不是你的菜别去新锅盖，不是你的爱千万别依赖。学佛修心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能够让你学会珍惜。当你珍惜你身边的人，你会拥有他；当你珍惜能够帮助你的人，你会得到他。这是一种慈悲，这是一种超出人间的爱，这是一种慈悲喜舍的境界呀。人生祸福无常，我们谁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我们只有珍惜人生，学佛修心，才能不忘在人间走一遭。我们要学会在人间吸取惨痛的失败得来的那些教训，要懂得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意，因为在你一生中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除了菩萨，除了我们学佛人。所以对世界上所有帮助过你的人，你要学会感恩和珍惜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必须拥有的。当你看透了这一点，就算将来你失去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人和事物，你的心也能过得去。生命非常的短暂，但我们还有很多人每天在浪费宝贵的时光。可能明天你就会发觉生命 已经被你抛弃了，享受生命的日子已经没有了，所以要学会珍惜，好好学佛，能够知恩图报，定能让你在人间破迷开悟，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呀、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啊给大家看图腾回答问题。有一个听众啊，这个打电话来，他问台长，台长看出他一辈子担惊受怕，脉搏跳得很弱，血脉上不来，手脚冰冷，手老得比脸还快。台长还看出他往事的是个男人，他欠了很多情债，所以灵性弄得他腿脚不利索，还让他心脏肥大，所以他经常打他的心脏，所以他的心脏咚咚一跳就像抽筋一样。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感恩师傅给我看图腾，我1964年属大龙的，看我的身体。
哎，你的脉搏跳得很弱呀。
是的，是的。
你想想看，你这人的一辈子啊，就是担惊受怕到现在。
是的。
你而且你这个害怕的程度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的心脏比较微弱，而且呢，你的血脉上不来，脚经常冷的，手也冷的。
对。是的，
而且我告诉你，你的手啊，老得比你脸还快呢。
是的，师傅，你看看我身上的有灵性。
哦，有啊，你，哎呦，你上辈子欠情债很多，走掉过一个了，已经被你超度过一个走掉了。我跟你过去跟你讲过吗？你过去有一个。
对对。
啊。
对对对。
现在又来一个。
现在我身上这个很厉害。
没有办法了。这个都是过去啊，你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你整天去，所以这辈子你投女人就是他就是来报应啊，来报复你啊。
对不起师傅，我错了。
你知道吗，他经常还让你的腿啊，让你的腿脚不利索啊。
对。
哎。
对对。
哎呦，你的心脏都肥大了。哎呦。他搞你啊，搞你心脏都肥大了，所以你心脏前面不舒服会放射到后背的，后背也不舒服。
对对师傅，对、对。
他还打你呢，他经常动了一下子，你这里就哟抽筋一样的。那你打你
就跳心。
哎，心砰一下、
就是、
他打你心脏呀。要命。
对对，就是心动一跳、动一跳。感恩你师傅、感恩师傅、感恩。
谢谢。在光绪年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江苏的有一个先生叫姓贾，在上海租界呢一个洋行里工作，深得的老板的信任。在端午节前，老板呢派他去上海的城南一带呢去受欠款，他带上了皮袋子就出发了。事情呢进展得非常的顺利，到了中午他共收得银洋1800多块。贾先生走了半天，早已是口干舌燥，疲惫不堪，来到了上海的16铺码头有一个茶楼，匆匆忙忙地喝了点茶，急忙赶回去交差。贾先生回到商行，突然发现皮袋子不见了，顿时如五雷轰顶啊，大汗淋漓，吓懵了，慌乱当中话也说不清楚。老板看他神色慌张，张口结舌，认为其中病有诈，厉声斥责他，你辜负了东家的信任，并说还不赶快归还就送你去见官。1800多块银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呢、他贾先生又怎么赔得起呢？有口难辩，感到这辈子完了，他绝望地大哭起来。在当时的浦东有一个人姓易，也在租界从商，因为运气不好， 他赔了个精光，于是买好了那天午间的船票，准备渡江回乡。因为离上船的时间还早，他就来到了十六铺码头喝茶。恰好是贾先生刚离去的时候，这个易先生他就到了。易先生刚刚坐下来，发现身边的椅子上有一个小皮带，他没多加理会，继续喝茶。很久没有人来取，他提了提，感觉里边很沉重，打开一看，他的眼珠子差点没有掉出来，竟然全是光闪闪的银元呢。易先生惊喜交加，哎呀，这可是一笔大财呀！他不但可以改变他自己目前的穷困潦倒的状态，而且后半生衣食也有余了。但是他转念一想，不行，钱财是各有其主的，这钱我不能要，要是因为我把钱拿走了，失主因此而丧失名誉，甚至会丢掉性命，我的罪孽可就太大了。易先生心想，既然今天让我拾到了这些钱财，我就应该尽到责任，物归原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茶楼的客人只剩下八九个，看他们的神色，没有一个像是丢了钱的，他只好饿着肚子继续等下去。一直等到茶客都回家了，只剩下易先生一个人，他还在等着。突然他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踉踉跄跄地朝这里奔过来，来人正是贾先生，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一进茶楼，贾先生就指着这个茶桌对那两个人说：就在那里，我当时就是坐在这里。三个人径直向贾先生的桌子走去，易先生看得出他们就是失主，笑着对贾先生说：先生啊，你是不是掉钱了？贾先生不可置信地盯着他，一个劲儿地点头：是是是，我掉钱了，我等你很久了。易先生说着拿出那个皮袋子给他们看，贾先生感激得浑身颤抖说：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没有您，今晚我就会上吊了。原来主人怕他潜逃，不准他出门，他费尽了口舌半天，主人才叫两个人陪他出来寻找。两个人互报姓名之后，贾先生一定要拿出钱财的五分之一作为酬谢。易先生说：我不能拿这个钱。贾先生说：不谢我心怎安呢？明天早晨在下在梅龙镇酒楼恭候，恭请恩公大驾光临，不见不散。说完扭头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易先生居然来了，贾先生正要施礼在线，没有想到易先生抢先的道谢。他说：哎呀，先生，多亏你昨天丢了钱呐、啊，让我捡回了一条命啊。贾先生一头雾水，正要细问，易先生说：我昨天原定渡江回乡的，我已经买好了午间的一点钟的船票，因为等你来取钱的时候，我把船耽误了。回到住处得知那条船行驶到半途被急浪打翻，船上的23个人全部被淹死了。我如果上了那个船，我也是一命归西了，反过来是您救了我的命啊。两个人相互感激。 你们以为这个故事结束了，那是真实的故事，还有下文。贾先生，贾先生三人回去之后，把事情一说，老板也觉得非常的惊奇，感叹说，这么好的人真是难找啊，我非要见见这个易先生不可。结果两人见面之后，老板和这个易先生非常的投缘，经过一番长谈之后，老板极力的挽留易先生，并高薪聘请他做主管的账目。几个月之后，老板就招易先生当上了上门女婿，把生意全部交给他打理。穷困潦倒的易先生拾金不昧的故事当时在上海滩传开了，他的诚信仁义赢得了人们的赞叹，他的家族生意越做越大。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你们懂得善恶报应，一点不假，一点不会错的。我们关键时候的一个善念，一个恶念，将决定你未来的命运。每个人的境界的高低都并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换句话说，境界高的人不一定有钱，而有钱的人不一定境界高。红尘社会都有一个误区，以为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相对比较精神层次、物质层次就不会有那么重要。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和自己的慈悲那是成正比的，遇到事情我们用正信正念传递着自己的慈悲和大爱，这比你有钱更重要。这些并不是他们刻意去做的，而是内心最本性的选择。有一位朋友经常和老婆闹别扭，他就在小房间睡觉。老婆呢，那一天跟他闹别扭非常生气，拿了一把大剪刀，把他老公的蚊帐剪了一个大口子，一边剪还一边说，让蚊子钻进去咬死你。老公呢没睡着，心想今晚蚊子有福气了。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看见老婆拿着透明胶来了，把刚刚剪坏的蚊帐粘在了一起。老公的心啊，那个感动啊，我的老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老公心想，老婆还是很心疼我的。老公刚想说什么话，没想到老婆一边在粘，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哎，蚊子也进去的差不多了，别让他们再逃出来。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一句话，善良的心那就是黄金。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心理越是健康，内心也就越善良，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而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本性。当一个人能够包容所有生活当中给你带来的不愉快，能够专注于你自身的品德而不是利益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站在了
佛性的本性处，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的人呐。所以学会用佛法去处理人间的烦恼，有急事慢慢的说，有大事清楚的说，有小事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情谨慎的去说，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胡说。这就是我们应该用佛法在人间掌握的智慧人生啊。有一个公交车上来呢，遇到一对母子，没想到这个小孩子啊非常的闹，哭个不停，他的妈妈呢假装呢要吓唬他，他的妈妈就说，再哭再哭再哭把你卖了。这一招啊根本没有奏效，小孩子还是哭个不停。一个哥们儿走到他们母子两个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大姐，这孩子怎么卖啊？没想到孩子马上就不哭了。什么事情都要懂，你要知道什么问题用什么钥匙来开，做不到的事情在人间不要乱说，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要去说，讨厌的事情对事不对人的说，开心的事情要看场合说，伤心的事情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情小心的去说，这才叫知恩图报、懂佛理、知人生的学佛人呐。我们现在做人，自己的事情要经常听听自己心里怎么说，现在的事情只管耕耘去做，不问收获，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别人自然会回报于你，没话不要找话去说。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就是没话就喜欢找话和别人说。台长说个小笑话，有一位护士，他很喜欢没话找话说，正好有一个年轻的患者躺在了病床上，他跟这位护士说，哎呀护士小姐呀，我这下惨了，爱情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也没有了，我钱也没有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了？那个护士用包含着爱心的话语回答说，看你说的，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嘛？你这不是还有病吗？佛家常讲，理解别人就会慈悲，人心本善，因缘会合。在人间，每个人遭遇不同的境界，对别人理解，你会放下。佛法讲，你如果认得过去的你，你一定会原谅现在的你。世事无常，人间沧桑，越理解别人的人，你就会越慈悲，越能懂得别人心的人，你就会在人间一帆风顺呐。台长有一次，一个听众打进电话进来之后，跟台长说，就是啊，这个他的母亲呢查出了肺癌晚期，啊，师父来到梦中提醒他，通过学佛一个多月，神奇的好转，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大家。
我们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 在今年的4月27号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师父在梦里问我，你妈妈呢？我说还在呢。然后师父停顿了好长的时间说，好了，5个月之后不会走人了，你多求求观世音菩萨吧。当我醒了之后，心里特别的忐忑，知道师父说的一向很准，当时妈妈看起来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症状，既然师父提到了，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要大量放生。于是我慢慢的去开始放生，果不其然，5月8号的时候家里来电话了，说我妈妈不太舒服，经过几天穿刺化验等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最终确定我妈妈是肺癌晚期转移性腺癌，脑子里和肝里面也都有了囊肿，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手术也不敢再做了，放化疗效果也不好。我好好的和妈妈谈了谈，我叫她在医院的窗前许愿了，从此吃了全素。住院的那几天，我慢慢的引导妈妈开始熟悉经文，她也开始很认真的念诵起来了。5月20号我们出院回家了，因为医院不能再待，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只能回家吃药维持生命。接着出院1个月之后去医院复查，神奇的事情出现了，肺部的肿瘤由原来的2.7厘米乘以2.3厘米直接缩小到横径只有8毫米，而且血液全部都正常了。佛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
师父跟你们说了，我法身到你们梦里去是这很厉害很厉害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听师父话的，提早提醒你们早一点解决呀，不要等到那一天呀，要积极主动的去避开这些麻烦烦恼和灾难。
感恩师父，
谢谢。有一位在森林里修行的人，他坐在森林当中非常的虔诚，每天呢在大树下冥想啊 ，meditation 打坐。有一天呢，他打坐完之后呢，起身了，在林间散步，走到一个莲花池旁，看见莲花正在盛开。这个修行人心里想：哎，我如果摘一朵莲花放在身边，闻着那个莲花的芬香，精神一定会好很多。于是呢，他就弯下腰在莲花池畔呢摘了一朵，正要离开，就听见低沉而巨大的声音从天上传下来，是谁呀、啊、竟敢偷采我的莲花。修行人环顾四周，什么也看不到，他只能对着空中问道，你是谁呀、啊、你怎么说莲花是你的呢？哦，我是莲花池神，这森林里的莲花都是我的，枉费你是一个修行人偷采了我的莲花，心里起的贪念，不知道反省忏悔，还敢问这莲花是不是我的。修行人内心升起了深深的惭愧，就对着空中啊顶礼膜拜说，哎呀，莲花池神啊，我知道错了，从今以后我痛改前非，绝对不会再贪取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修行人正在忏悔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一个人，他说，哎呀，你看这莲花开得多好啊，我该啊采下去卖掉，卖点钱，把我昨天呢赌博输的钱全赢回来。说着这个人就跳进了莲花池，踩过来踩过去，把整池的莲花摘个精光，莲叶全被践踏的不成样子，连莲花池的泥都翻上来了，然后他捧着一大束的莲花大笑的离开，哈哈哈哈走了。这个修行人呢、啊、他在期待着莲花神的出现制止或者斥责他处罚那个人，但是池边一片安静，他充满着疑惑对着天空就说道，莲花池神啊，我只不过虔诚地采了一朵莲花，你就严厉地斥责我，而刚才那个人采了所有的莲花，毁了莲花池，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啊？ 空中的莲花池神说，你本来是修行人，就像一匹白布，一点点的污迹就很明显，所以我才提醒你赶快去除污浊的地方，恢复纯净。那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恶棍，就像一块抹布，再脏再黑他也无所谓，他根本不以为做坏事为耻，不懂得好坏，所以与恶人讲理，对牛弹琴，我也帮不上他的忙，只能任他自己去承受业报，所以我才保持沉默。你不要埋怨，你应该欢喜。你有缺点还会被人点化，说明你还有佛缘，还有救，表明你的布还很白，值得清洗。忏悔后你会变得更加的纯洁。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讲别人不好，你自己干净最为重要。因为有些人的恶报还没到，他做了太多的坏事，而我们守口业、守身业、守意业，每一天检查自己的心，观自在，能够明白我到底在干什么，这样你才能入污泥而不染呐。大家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爱占便宜的人虽然赢了一点微小的利益，却失了他自己的大贵。再好的东西，你也不可能长久的去拥有它，不如常怀怜悯之心，常施慈悲之爱。现代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是先从别人身上找毛病，没有包容的心。台长说一个小笑话，有一个年轻人酒喝多了，骑着电动车回家，半路上一头撞上了边上的大货车，他追尾了。他爬起来跑到货车司机的驾驶室，一把把驾驶员拉下来，张嘴就骂，你是怎么开车的，你这个臭小子。司机一脸恐慌地说，大哥，我在这里已经停了半个小时了。你看看你们都笑不出来啊。记住了，现代人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小，胆子越来越大，正气越来越少，娱乐越来越多，快乐越来越少。现代通讯越来越多，人与人的沟通越来越少，发言越来越多，真话越来越少，营养越来越多，运动越来越少，对别人的感情要求越来越高，在别人身上花的钱那可是越来越少啊。有一个孩子对他父亲说，爸爸，吝啬和节约有什么区别呀？父亲说，当然有区别啦。比如我买一双降价的鞋子，那就叫节约。如果我给你妈妈买一双降价的鞋子，那就叫吝啬啦。现代人真的都不讲实话，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之源 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想方设法的向上跑，说烟酒伤身体，但是每天要抽，每天要喝，到寺庙去参观，都说想上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没有一个发愿要说去的，这就是人生啊。所以学佛人要懂得，知足者生贫而心富。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每天早上吃两颗药，吃一颗药，那叫啊这个知足；晚上吃一颗药，那叫感恩。如果一个人一直贪，他就不懂得什么叫知足。阿拉伯的王子什么都有，穿金戴银都有，一个阿拉伯的王子只活了33岁，他没有人间最重要的生命。而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财产，但是我们拥有了人生最大的财富，那就是生命。能活着就是你的成功，因为很多人虽然有财富，但是他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保住。其实人生只有3天，迷惑的人活在了昨天，欲望中的人活在了明天，只有清心寡欲的人，学佛修心的人，可以清楚地活在今天。昨天像过了期的支票，明天又像不可提取的支票，活在当下就拥有生命的源泉。人的一生只能活3万天，我们要随缘来随缘去，不要对每件事情都斤斤计较。同样，每天烦恼的过，还不如放下看破。生年不过百，一生常担忧。凡事从心起，不露一笑解百灾。来人间一趟，没有必要为那些小事去烦恼。想通的人就叫解脱，学佛才没有白活呀。两个小笑话啊，深夜你们要笑的，不笑我下次不给你们讲。深夜一对小情侣在路边等车，一个的士啊，一个出租车停下来了，那个女的呢啊，拉了一下她身边的男朋友的衣角，轻声地说，哎，上次啊就是这辆车啊绕我们道啊，斩我们骗我们了。那男的说，来我给他点教训。这时候呢，司机呢嘶开到他前面停下来，摇下了窗说，到哪里去啊？这个两人呢假装伸头看了看出租车的后面，女的说，你的车上都有客人了。男的对司机说，不，我们不拼车啊，不坐在一起，没有人跟人家一起的。司机慌忙回头看看后座，明明没有一个人的，他吓得魂飞魄散，一踩油门开到了附近的加油站，哆哆嗦嗦的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啊，请问我后座有人吗？他都不敢回去看，回答是，你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你开车的士车竟然敢醉驾，连车上有没有客人你都不清楚。这个肯定不会笑，刚刚那个肯定不会笑，因为下面这个要笑呢啊，下面这个比较好听一点。说丈夫和妻子啊到野外去旅游，突然呢碰上一只老虎，这老虎来了，嗷，老虎来了，
哎呀，这个丈夫啊，义无反顾地冲上去跟老虎搏斗，最后把老虎赶跑了啦。哎呀，这个妻子在边上好感动啊，就说，哎呀，你真的太勇敢了，那么大的老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呢？丈夫说，有什么好怕的，我和你这只母老虎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是白混的吗？哈哈哈哈，人生难得经易得呀，啊，佛法难闻经易闻，希望我们所有学佛的人开开心心学佛，快快乐乐生活，看清别人是聪明，看清自己的人那叫智慧，好好的改变自己的般若，让我们好好学佛，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知无常，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学佛人必须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为世界和平，人类的身心健康而贡献力量。谢谢大家。